我们请翻开讲义，讲义第4页，我们上个礼拜哈有说到，因为这篇文章就是要回应般若，有一本书叫《般若》，佛性与般若嘛，有一本书叫《佛性与般若》，导师要回应，那一本书对导师的中观论诵讲记，还有色大尊论讲记哈，的评论了哈，导师回应了的，关于《中观论诵讲记》那本书有说到导师两点了，因为导师评在《中观论诵讲记》当中呢，对于天台有评论两点了哈，而该书认为导师所评论的两点哈，都不以为然了哈。我们说到第一点就是。老师认为中论只有讲二谛了哈，他认为天台智者大师说中论是名三谛哈，他说如果中论是名三谛是伪名文了哈，伪名文。还有伪颂义了哈，我们这个看到第三页哈，看到第三页。看到第三页的那个标题了，我们复习一下啊。第三页的标题就是关于《中观论诵讲记》啊，天台宗说中论名三谛，名三谛嘛，导师以为是伪名文，而且伪颂义哈，就是说中论在文字上就是只有说二谛了哈，所以名文嘛哈，而且导师认为中论。就是在他的义理哈，就是在说二谛的义理了，没有说三谛的义理，所以导师也是说是伪颂义了哈。而且在导师的回应当中哈，也可以看到，其实该书也是跟导师的说伪，就是不符合明文，亦不符合颂义哈，也是该书所认同的了哈。所以，关于这部分，我们上个礼拜有说到了哈，就说到，我们已经说到，就是说三智在中论，在大智度论的明文哈，因为中论是在导师的中观论诵讲记哈，有第一个有说到是中论是名二谛嘛哈。所以导师认为说二谛是，如果说三谛是伪名文也伪颂义，但是在导师后来又有说到了哈，就是说天台也说到三智一心中得嘛哈，那三智一心中得是关于大智度论的啦，龙树的大智度论哈。导师对于龙树的大智度论哈，因为该书评导师的三智一心中得哈，他认为说哈，在因为该书也从大智度论哈。捡了很多的文，就是明文了、哈，就证明说三智一心中得是大智度论所说的了哈。导师就说：好，既然该书是说用明文来说了，就说明就是那文字嘛哈。导师说：好，这样我也举一些哈在大智度论里面的文字来证明大智度论是说二心一心中得了哈，这样嘛哈。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说到的了哈，啊，这样就说这样的话，天台学的三智一心中得呢，啊，到底是从哪里得到的了哈？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来看的，这就要在第五页了哈，第五页的，第五页的倒数第一段了哈。 天台学的三智一心中得，应该是取大品、经、三会品的三智，而复合于初品的一心中得了哈。大品经是什么？大品经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嘛哈。这个就是大智度论所要解，大智度论是四经论哈，他所解释的经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呐哈。他所解释的就是这本经，就是大品经呐啊。所以导师说，天台学者的三智一心中得，应该是取大品经的三会品的三智啊，大品而复会于初品的一心中得了。所以导师认为说，一心中得在大智度论的一心中得，是二智一心中得了哈，二智一心中得。而天台的三智一心中得是取自于三会品，三会品也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呐哈。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在初品有说到一心中得嘛哈，但是导师说在初品所说到一心中得是二智一心中得嘛哈，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说的，他铭文导师举铭文出来嘛，是二智一心中得。至于天台的三智一心中得，导师认为是说他的三智是来自于同样是大品经，但是他是三会品的三智啊，用三智来互会于初品的一心中得，而说出三智一心中得了哈。我们接下来看哈，三会品的三智是萨婆若，就是一切智啦，翻译成中文就是一切智。他说这个是在三会品当中的三智哦。他说一切智是一切声闻辟支佛智，就是二乘智嘛，道种智是菩萨智，菩萨摩诃萨智嘛，就是菩萨智。一切种智是诸佛智。他说这是将二圣菩萨与佛的智慧约义的浅深而给予不同的名称啊。所以三会品的三智哈，是将声闻就是二乘的智慧，跟菩萨的智慧，跟佛的智慧一起说的哈。所以这个三智哈，这个三智不是佛智啊，是二乘智一个，菩萨智一个，佛智一个，这三个智慧合成一起说的了哈。它合在一起。这三字，如果说这三会是这样的意思的哈。好，我们翻到下一页，第六页。那关于这三字哈，关于这三字，我们来看，就是说在大品经的三会品，它的一切字啊，一切字它把它配什么？配二乘智嘛哈，导致老师就这样说了哈，一切智是佛智，一切智是佛智是怎样呢？是从小品般若以来为大圣经所通用的啦。一切智啊，一切智是佛智，是小品般若以来就是为大乘经所通用的啦哈。至于大毗婆沙论哦，这就是部派的论点了哈。小品般若是大乘经哈，大毗婆沙论是部派的论点了哈，这是有部的了哈，说一切有部的。大毗婆沙论的争议也是说，一切智是佛智，一切智佛智，所以佛才是一切智者了。二乘哪里能够说一切智者？好，这样智论引三会品哈。大智度论引三会品，因为是引三会品也说佛一切智一切种智皆是真实的，就是说一切智一切种智对于佛来说他都能够说他是一切智一切种智的，所以是佛一切智一切种智皆是真实的。至于声闻辟支佛的这个二圣啊，说他一切种智一切智啊，他的这个一切智只是但有名字的，他不是真实的，他只是但有名字。他说譬如画灯啊，画这个灯啊，但有灯明啊，没有灯用啊， 你说读画的灯啊，读画的灯，你说那是灯啊，但是有没有它会不会照？好像那读画的灯它也不会照亮嘛，哈，所以是但有明智啊，就是说二圣的一切智，它是但有明智。但是佛的一切智、一切种子就真实的哦，就好像它不是画的灯哦，它是真实的灯哦，它就能照了，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三昧品的三智哈，只是一图方便呐，显示智慧的浅深次第而已啦。只是说，好，就是说从声闻就二圣的智慧跟菩萨的智慧跟佛的智慧。是浅深不同啊，浅深次第不同，而不是有质的不同啊。质量，我们说三乘，如果说初级大圣是这样说嘛，哈，就三乘共空，三乘都要解，都要同证空性，同证一个空性的哈，同证空性，它没有质的差别了哈，只有量的差别，同证空性，但是空性。空性虽然是一相无相哦，虽然是无相，但是它不是单调的一啦，所以它是甚深的啦，甚深一味甚深的哈。所以虽然是一味甚深，没有差别可言，但是因为行者有三身的不同嘛哈，有智慧浅深的不同，所以证入这个一味甚深的哈，他所证入就有浅深差别可言哈。但是对于涅槃，对于空寂性哈。它是没有差别性的啦，是一味的哈。所以导致说，三昧品的三智只是一图方便呐，显示智慧的浅深次第而已了哈，而不是在说佛一心中当中就得到这三种智慧了哈。譬如二，甚至佛，菩萨的，我们说菩萨的道种智啊。菩萨因为是在因位了哈，他还在修行位，才有说道智道种智的哈。为什么叫做道智道呢？为什么叫做道哈？就是因为他还在修行，他还在修行位嘛，修行位所以才有道智道种智。佛已经修行圆满了，他就没有用道了，他就又没有用道了哈。所以这个道智道种智是菩萨的智慧了。一到佛智，一心中得的就不会得道智道种智嘛，哈。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说，道智道种智还是佛还是菩萨智。然后下一课嘛，哈，就是道智道种智都还可以说是什么呢？菩萨的金刚一定呐，金刚一定的下一课，金刚一定的下一课，假设说还是下就是佛智了啦，哈。这个在，这个哈、哦，如果大家要了解一下，我们再看第五页的哈、哦，第五页的中间那边有没有？第五页的中间，有说道智明金刚三昧，金刚三昧是菩萨最后心，下一念就是初心了哈、哦。所以道智道种智这一部分都还是属于菩萨最后心呐、啊，菩萨最后心，所以这个还是属于菩萨了哈、哦。所以下一念就是佛初心哦，这个才是佛真正的，就是这时候就是佛了，然后佛初心就是一切智、一切种智啦，一切智、一切种智。所以它有没有道种智？道种智是还是在菩萨位嘛？因为道嘛，哈。但是一切种智就不是了，一切种智就是佛智了，然后所以道种智不会在佛智当中出现的，道种智不会在佛智当中出现啊。所以好，我们翻回来了哈，第六页。所以以二圣菩萨佛智的浅深次第，就是说哈，天台的三智一心中得，是以三昧品的二乘智、菩萨智、佛智的浅深次第，以一心中得一切种子、一切智、一切种子相柔合。而说出三智一心中得了，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导师说的，在大品经当中的三昧品的三智， 跟初品的一心中德柔合在一起了。但是在初品的一心中德，实在是只是一切智跟一切种智了，是这两个智慧了。天台只是将，只是将三慧品的三智跟一心中德合在一起，柔合在一起，而说是三智一心中德了哈。所以三智一心中德是天台中的学了，天台中学了，而不是大智多论义了哈，而是天台中自己的智中的中义了，不是天，不是大智多论的义了哈。老师说哈，大智多论说一心中德一切智一切种智，是二智一心中德。大智多论的论文是这样的明白了哈，因为该书举出很多的大智多论的铭文嘛哈，说这个是三智一心中德了哈，导师就这样举出，也是大智多论的铭文呐、啊，这样举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大智多论的铭文是就是二智一心中德了哈。导师说跟都是针对对方所论证的道理，这是导师的特色哦，从对方所提出来的论证的道理，用同样的哈，他用什么方式来论证，导师就用什么方式来回答，这样了解吗？这个就好像，这就好像导师为什么导师的中国禅宗史啊，他说导师这个是意外中的意外写出来的哈，不是意外中写出来的了哈，还有另外一本哈。另外一本的是，关于中国古代的文化的那一本哈，神话的那一本，那是意外中的意外。啊，这一本中国禅宗史是意外中写成的，为什么？他就是因为当时大家都在论到底就是六祖坛经呐、啊，到底是不是六祖慧能所做的嘛哈？这个都是从刚开始就是胡适嘛哈，胡适就是用文献学、用考古学、文献学的来证明他啦，他是用这个方式来证明说这个不是六祖所写的啦哈。当时就有，当时在佛教不是当时啦，是后来哈，后来有一个学子啦，也是在说，在谈到六祖坛经这一部分啦，主要在谈到坛宗这一部分啦，有另外一个学者就是说举胡适啊，因为他是胡适的崇拜者啦，就举胡适说六祖坛经不是六祖所做的啦哈。啊，当时哦就举，哦当时就一片讨论哈，很热烈啦哈。那导师那时候没有参与这个讨论啦哈。但是一年之后就写出中国禅宗史了哈。导师说既然对方提出六祖坛经不是六祖所做的，他是用什么，用文献学、用考古学论证出来的，就这样的解释。假设我们要回应，要否定他，我们没有办法用你纵然再有甚深的禅定经验，再有甚深的中就是禅宗的经验哈，纵然你哈再有这样的体会哦，你用这样的体会来去反驳他是反驳不了的啦，反驳不了的。以后人家的世间的一切学问呐、啊，学术界他不会采纳你的啦。你这一部分呐、啊，就好像说这个是在我们自己，譬如说西藏的论辩经呐、啊。西藏的辩经，在辩经过程，你不要说这是佛说，圣言量都无效。在辩经过程当中啊，你说这是佛说，连在西藏的辩经啊，你说这是佛说无效，他要依理，你要有理啦。西藏就是这样子哈，假设说在辩经过程啊，这个不是西藏才这样啦，就在因为后期，在印度的后期大乘的时候，就是在维识的时候啊，在维识在无着世亲嘛，在世亲的时候就已经渐渐的就已经重在用音名了，因为维识是重在什么？ 说明，种那个四象的说明嘛，哈，因为种四熟地，所以他会，他有阴明呐。阴明其实就是，因为在印度古代就有一些，他们叫做正理了哈，正理了，就是也是，如果说用现代的说法，就是逻辑了，现在的说法就是逻辑了哈。但是印度的阴明啊，还是跟逻辑有一些不同了。印度的阴明还有一些的什么，不单单是还有一些认识论在里面的哈，认识论在里面，只是在说，在后期，就是在唯识后期的开始就已经重视阴明的了。在阴明的话，那个刚开始，后来那个圣严量都圣严量都不认为能够有证明的作用了。甚至哈、哦、P E 量哈、哦、也不见得就有了、哦，甚至 P E 量啊 ，P E 量啊，嗯。所以啊，导师说要对那个哈、哦，对说六祖坛经到底是不是六祖做的，不能够用我们的宗教经验来去驳斥他的啦。那宗教经验没有办法驳斥那样的，所以还是要用他的方法。用他的方法，用文献学的方法，用考古学，用什么呢？导师的那个、哦、就是从整个的佛，因为佛法是四谛六部嘛，四谛六部可以在四谛六部当中得看出他到底是不是六祖做的了、哦、啊。导师从这样抉择出来，哎，还是六祖做的，哎，这样马上止息，一切论证就止息了，嗯，一样哦。老师在这样的论证过程当中啊，对于佛法的真实义就这样论证出来的，佛法的真实义了哈。否则大家都说个人的，大家都有大家的经验嘛，大家的经验都说都是佛说的嘛哈，真是神已经神秘化了哈，已经神化了哈，已经异界异天化了哈，这些等等的佛说啊，他们也有很多的都有他的宗教经验了哈，都有他的宗教经验。而且他们的宗教经验都带给他个人的一些在人身上的什么的能够往前走的力量啊，都能够了哈。都不要说到佛法了，世间的哈都可以了嘛哈，都可以让我们在这个人生看到光明啊，活得很愉快都可以了。只是说这个到底是带往什么方向，带往什么方向哦？这在我们佛法当中就要很深刻的哈，深刻的抉择了哈。我说佛法的人天也有人天嘛，五圣共法，我们不要把佛法的五圣共法哇说变成世俗化了，那糟糕了。不要把佛法的人五天五圣共法变成世间的人天法，那不一样哦。五圣共法是共世间的，但是五圣共法的共世间跟纯粹人天的人天法有没有一样，还是不一样哦。因为他还是在大圣的五圣共法还是在佛法当中哦，还是在佛法当中哦。而且大圣的大乘的五圣共法哦，他不会违反往三圣共法往大圣不共法的方向去，他不会违反。而且因为我们都是佛弟子嘛哦，纵然你发真上心，我只要来生活得更好而已，我还不发出离心哦，但是这样他不会违背，他不会啦，因为我们还都是相信还有出世间的法，还有菩萨法嘛，我们都不会否定这个嘛。但是你如果只是在修人天法的世间的人天法、哦、如果是修天法，像基督教修天法、哦、他当然也是升天啦，也可以到升天去了。但是、哦、他可能就会他升天了、哦，但是他升天他说不定他就一般天基督教徒他不相信佛教嘛，对不对？他不相信佛教，他虽然升天，对不对？但是他不相信佛教，所以他跟佛教可能他一时他就会违背了。但是佛法不会啊，佛法不会嘛，我们在佛就我下一生要升得比较好啦，要升得比较好啊，我们还是不会违背，我们要往出世间嘛，哪一天我想出世间我可以出世间嘛，这样了解吗？所以啊，我们在佛法当中所以一定要去深刻的抉择了。导师的特色就是在佛法，因为佛法是佛法，如果佛正道的那个正觉的那个不用说，那个说什么都不对， 正觉的，佛陀说正道的那个，不用说，说什么都不对，你怎么考证也考证不对了，考证不到了，因为什么？言语不能说的，你怎么会去考证呢？啊，言语都不能说的了哈，心简处灭嘛，言语道断嘛哈。但是佛不说，是我们怎么知道啊？佛一定要说嘛，但是佛一说出来就已经是力如不得了。不单单佛说出来，佛一讲出来就是力如不哈。听到佛弟子的耳朵里面看，因为佛不是单单说嘛，佛还有三业大用嘛，看到佛怎么做、怎么行、怎么讲。怎么去接引众生，都可以印现在佛弟子的心中嘛？哈，印印证佛弟子哈，一到佛弟子心中就不同了啦，就已经不同。每个人听佛所说、看佛所做的体会就不同了啊，那也那是又是另外一种四谛六部哈。所以导师就在这个四谛六部中，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佛法就是这样的佛法哦，就是这样的佛法。所以我们就是在导师就在这样的佛法当中去抉择，抉择。在这样的抉择当中，抉择到生意了哈，抉到方便跟真实嘛哈。导师跟方便跟真实哈，他抉择出来不是否定方便呐，而是说有方便有真实，我们不要只是以为方便就是真实，那就很可惜的了哈，很可惜。而且导师是说要依方便而到究竟了啊，只是说有些方便哈，因为是方便，我们方便的话，那时候方便，现在这个那里方便，这里可能不方便。所以在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方便的，已经不是方便了哈，那就要证实舍方便的了，不是方便就要证实舍方便。那这个是哪一部经说出来的？法华经呐，法华经呐，要证实舍方便，但说无上道嘛哈。导师只是这样的意思的。当以前是方便的，现在已经变成不是方便了，而且会障碍。去依方便入第一谛，入真实，已经是这样的话，那就要证持舍方便了，而不是否定方便了哈。哦，二谛哈，我们一般讲二谛就是世俗谛跟圣义谛嘛哈。二谛就世俗谛、圣义谛，这就是也是佛陀以来就是来说法的了哈。第一谛不可说，就像佛所证道的第一谛而不可说，是不可说的了哈。但是佛有善巧方便智嘛，他就是借助世俗谛是什么？世俗谛就是我们众生，我这个凡夫哦，可以知道的，哎，这个现象哦，世俗，我这个现象是我可以知道的，我们凡夫可以知道的。第一谛就是我们凡夫不知道的了哈，佛就是依我们知道的世俗谛，但是我们所见到，我见到的世俗谛是怎样？我见到都有。都有我嘞，都有常嘞，而佛就是在这个世俗谛当中跟你说是无常无我啦，无常无我。我们凡夫所见到的，在见到的这个世俗谛现象当中，我们会看到有一个我了哈。外道也会讲到无常啊，但是在无常当中啊，他总要找到一个常，那就是我了，要找到这个我了。外道没有讲到哦，世间没有讲到，都要讲到有我了，都要讲到我。他的无我哦，只是说我不要我执啊，但是一定要有我了。外道一定要是我。我们你不要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那都要无我哦，其实世间讲的无我，只是说不要我执，但是他要不要有我？要有我了，要有自我了。心理学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要有那个我，一定要有那个自我。只是我们那个自我哦，不要去执着这样的。如果以佛法来讲啊，如果有我那我啊，你要不执着啊，不可能。只要有我，你想不执着，不可能。因为佛法是要出三界哈。你要说要无我的那个要无我，你要是要出三界哦，你不要说小小的事情的无我，那大家都没问题了。小小事情要出三界哈，哎，小小事情要无我，都有可能的。但是佛法的是要出三界哦，你那个要无我哈、哦，是任何时况都可以无我、哦。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好了啦，我们那个说他圣经嘛哈、哦，我们不要说我们常讲嘛哈、哦，就是说圣经旧约新约至少是他们的就是基督教的 的他们信仰基督上帝的人呐，哈，对于上帝的认识嘛，哈，对上帝的认识，他们是这样的认识的。我们先不管上帝他到底真实是怎样，我们先不管了哈。就说基本上是至少他们是他们，摩西等等的嘛哈，有记录下来的这些了哈。他们所记录下来，对于至少在旧约当中哈，就是不管就是会有上帝，也不信他的话，哎，洪水就来了嘛哈，洪水就来了，洪水啊，洪水浇淹了哈。最后还有跟约定啊，不管怎样，就是会有这样的现象，只要甚至都一样嘛哈，在基督教里面都说到，信我者得永生嘛哈，不信者就怎样，都有很多嘛哈，永火等等的都出来了哈，所以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出来了哈，我直接出来了哈，我直接出来了，所以啊，泛泛的讲说要无我啊，那小事情可以啦。小事情都可以，我告诉你，连小孩子都可以了，小孩子都可以了，在某一个啊，他也可以心胸很宽大了，在某一种情况之下，那我们就看的就可以，我们自己反省自己都可以很清楚知道了，但是佛法是要出三界的哈，是要出三界的，这经典有几个例子啊，阿罗汉哦，阿罗汉好像我们也讲过了，就是阿罗汉哦，什么叫做？阿罗汉他，我执去掉呢，就是在圣，这不一定是经典啊，就是我们有这样的譬喻的，在深圳大海里面，完全深圳大海里面，完全就是在那边游泳哦，把那阿罗汉哦，你在后面抽他的脚跟哦，一点都不慌张，一点都不会怕，因为假设一抽那个哦，我们就怕了，就会怕了，就像我们在。那个都还是在有恐惧嘛，哈，恐惧，那恐惧都来自于我执啦，都来自于我执，这个是叫恶智的哈，就是依世俗谛所佛所知道的，我们世间凡夫所知道的世俗谛，依着世俗谛而证入第一谛的，这是二谛说法了哈。如果三谛的话，如果天台中的三谛，它有空假中了哈，有空假中，空。空假哈，如果说配合二谛来说的话，就是就可以这样说了哈。空就是第一谛了哈，假就是世俗谛了哈。那中呢？中就是离开世俗谛跟圣义谛有另外一谛，另外一谛叫做中谛了。佛说法是以二谛说法了哈，中论也是以二谛说法，但是天台说出就是三。但是不是天台说出三谛啦？三谛哈，其实是在后期大乘就已经渐渐就已经有说到三谛了，在经典当中就有说到三谛了。所以天台中的三谛哈，其实有它的依据了。但是这个依据哈，不应该来自于中论呐，不应该来自于中论。后期的经论就已经有说到三谛了啦，就已经有说到三谛哈。所以它的三谛不应该是在二谛得了，在后期经论哦就已经有说到三谛了哈，所以说他这个中谛哦是离开二谛之外另外一个中谛，而这个中谛它是怎样呢？它是综合前二谛的，综合前二谛。但是如果在中论当中哈，是一切法毕竟空是，一切法是毕竟空的，一切法是毕竟空，不能够在这个当中哦有一个妙有不空的啦。不能说妙而不空的，就一切法是毕竟空。为什么？中论是说，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是因为有空义，因为有空义，一切法才能够成立。不管你再怎么的有，再怎么的妙有，这个妙有还是毕竟空，这样啦。不管你再怎么样的妙有，不管你再怎，纵然佛的妙有哈，纵然佛所现出来的，佛所现出来的二谛并观所现出来的二谛并观之后。那甚深复甚深嘛，哈，那现出来的世俗谛，那我们一般看见哦，妙有，纵然是这样的妙有，哈，还是空。以中观来看呢，那还是空了，因为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但是如果说以三谛来说的话，哈，它的妙有就不空了， 念偶就不空了。所以中谛你不能说它是空哦，中谛是综合空假。纵然他说三谛是不一不异的，但是到底它的中，它是综合了空假，你不能说它是空了。当然他也是认为说不能说它假了，你说它空而不对了。但是中论是说一切法皆空了，二谛说法的话一切法皆空，你再怎么的妙有还是空，这样了，那就是二谛跟三谛的不同了。当然三谛说有他三谛说，他也是认为说不一不异啦，三谛也是不一不异啦，终究也是只有一谛，不管他怎么说，到底如果分开来说，他的中谛你不能讲他是空。但是如果是二谛说法，如果以中观来说的话，以初级大乘的般若经来说的话，一切法空，不管你再怎么的妙有，佛的妙有一样都是一切法空，就是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是已有空一故了，他不会在妙有当中说出不空了哈。但是我们中国的传统中国传统佛学了哈，都会说到妙有不空这一部分了哈，用信，不管是信记的哈，信起的哈，信生啊等等的，不管怎样，中国总是因为重在言容这一部分了，总是说到有不空的这一部分了，这样了解吗？好，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好，如果没有，我们现在已经讲到了关于就是中观论证讲记这一部分的，到底二谛啊，三谛不是中论的本意，还有关于三智一心中的，也不是大智度论的本意，这个我们说过了，这一部分是关于中观论颂讲记的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关于这个色大圣论讲记的了，关于色大圣论讲记，这样我们来看了，色大圣论讲记，我们一边看文啊，我们再一边说了哈。导师的色大圣论讲记有提到真谛的思想哈，因为真谛的色大圣论是哈，真谛的色大圣论是比隋朝的哈，隋朝的集达摩集多了哈，以及唐朝的玄奘的译本哈，无疑是有比较多的啦。色大圣论是哈，不是真谛，也不是吉摩达多，也不是玄奘，对于色大圣论是啊，不是，而是说色大圣论是哈，就是这是世亲所做的啦。色大圣论是无着所做的论，色大圣论是啊，这个是啊是对于色大圣论的解释嘛哈。色大圣论是有很多各家的对于色大圣论的解释了哈，但是这个真谛的色大圣论是啊哈，或者是吉摩达多的，或者是玄奘的译本的这个色大圣论是谁做的事呢？是世亲所做的事了哈。但是都是同样对于色大圣论是都是世亲所做的事啊哈的这个事这个论事啊。真谛哦，比这个玄奘的或者是吉摩达多的还多嘞，比他还多嘞，所以是有增加的，所以这个是真谛有增加了，就是世亲所做的论事当中啊，玄奘的译本比较没有增加啦，真谛增加不少了。导师说有提到了是有增加的啦，有比较增加了嘛，但是该书说到真谛本人的思想是向往真心派，他说真谛本人的思想是向往真心派的，他解释社论是不符合社论言义乃是事实的，就是该书嘛，该书是说到这样的说法了。导师说，但是依我的理解真谛是将如来藏学揉入一切学，例如社论士， 这是一个哈，这是又将一切学揉入如来藏学了，如佛性论。因为色论事跟佛性论哈，这都是都是真谛翻译了。这两个论哈，不是真谛所写的啦，而是真谛翻译的啦。但是真谛翻译翻译这个佛性论哈，就有将如来就有将那个一切学哈揉入如来藏学了，佛性论了哈。真谛是有存有调和两系的意图了哈。调而这个调和两系的基本原理是出于色大圣论的，所以他调和这两系哈，他不是自己哈自己的想法的，他是出于色大圣论的了。色大圣论是什么呢？他是将真谛是将色大圣论的唯言哈唯言引申而充分表达出来的，就是色大圣论当中的唯言呐哈，很深细的义理，比较深微的深微的义理哈，他把它充分引申出来而充分表现出来的哈。所以哈，老师认为，所以说不能够说真谛哈是两派的混乱了，不能讲它是真常跟虚妄的。真常为心跟虚妄为是两派的混扰了，不应该是这样说法了，因为这两派的混扰这事就是该书所说的了，应该说是站在一切学的立场，老师说是应该是站在一切学的立场而进行两大系的调和了。所以该书也说到说是向往真心派，也不是说向往真心派了，他是站在于学学的立场而进行两大系的调和了，所以他也不能够像该书说的说不合社论的言义了。老实说他不是不合社论的言义，而是将社大圣论的唯言引申而充分表达出来了，这样了解吗？关于进行两大系的，关于说站在一切学的立场哦，进行两大系的调和哈，可以在注脚六了哈，注脚六有看到了哈。注脚六，各位可以去参考了哈。至于在永光集哈，我们看到哈，永光集当中哈。老师在最后有说到了哈，有说到哈解啊哈，本来说解，这我提一下了，如果大家了解就了解了，不了解这个没有很大关系了。我想说明一下，就是说关于导师在最后哦，就是说关于这个真谛啊，真谛。对于色大圣，因为色大圣论有说到依他起通恶性哈，依他起通恶性，老师那个真谛有说到，就是解了哈，就是你说到通恶性嘛哈，通恶性它就通，真谛就有这个通恶性，它就会通到哈，又戒了哈，就是戒了哈，我们说戒，这个戒有通恶性哈，通恶性它通恶性就通到会跟如来藏这一部分有说到了哈，会有通到这一部分呢，用这个来会通，所以他有说到解嘛哈，解本来在如来藏探言的这里有说到了哈，他那里有说到解就是解脱性哈，解就是解脱性。不是觉啦哈，觉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觉悟的觉啦哈，他认为这个解啊，解是解脱性哈，解脱性而不是觉悟的觉啦。但是后来哈，后来导师说哈，真谛的这个解啊哈，就是觉性啦，就是我们这个觉性啦。其实导师在早前也是说到这个解就是觉性啦哈，只是后来在那个后来只有解是解脱性啦。后来导师最后说到这个解啊，就是这个解啊，不是解脱性，而是觉性了。虽然是这样说哈，虽然是这样说，导师还是说到 真谛还是依着一切行派的立场而沟通这两系的，沟通这两系的。虽然导师说他的解是觉悟的觉啦，是觉啦齁，虽然是这样子，但是他还是站在一切行派的立场啦，沟通这两系的。只是齁，解是觉悟的觉啊，那是更像那个真心的那一派说啦，解啊，如果是解脱性，他还是又更接近于希望为是这里。但是纵然哈说到是觉性这一部分哈，但是导师说这个还是依着什么？依着一切行派的，依着行者行派而进行两大系的沟通了，而不是就是一面倾向于真常为心呐，不是这样子的，哦，这样了解吗？因为大家会有所误会了，有可能哈，有些人会误会成说，哎，就完全就偏向于真常为心了，不是的，真谛还是以导师的最后的那里啊，还是说到了，还是以希望为师的这个为主了哈，以这个为立场而沟通这两系了哈。因为怎么样呢？因为在讲到凡夫的时候啊，因为在讲到凡夫在修行的时候啊，就是依着什么？依着希望为师这一派来说了。重点还是在希望为师这一派来说，在修行位，只是在修行位，在证入，一定要证入真实的这一部分呢啊，证入的真实的这一部分呢，就会有依到真常为心这一部分来说了。但是在希望，就在修行，因为要重在修行位了，修行位还是在依希望为师来说，这一点真谛还是没有变的了哈。但是真常唯心系就不是哦，真常唯心系就完全是立足在什么，本来就真常唯心的修行位，就是有真常唯心的这一部分了哈，那不同了哈。我是希望把这里哈说清楚了哈，啊，只是说我据我所理解的了哈，但是如果这一部分哦，大家如果没有接触的话哈，没听不懂也没关系哈。这无碍于我们这一篇的了解了哈。好，讲到这里有问题吗？好，所以我们也有问题，我们接下来哈，这就要开始来讲的了哈。论到无漏哈，论到无漏是从何处生哈？无漏从何处生哈？导师说哈，唯识有两系了哈，唯识有两大系。一切论以大圣庄严论，大圣庄严论也是无着所作的哈，无着所作的了哈。一切论以大圣庄严论立本性住种性，以习所成种性。这样的话哈，如果说是这个两部论哦，他有说到。本性住种性，习所成种性的哈，习所成的种性的哈。但是摄大圣论呢，它只但立什么呢？心心呐，心心就是闻心习的，闻心习就是习所成种性了哈。如果说一切论跟大圣庄严经论，它是立两种种性的哈。本性住种性，习所成种性的，而是。是大圣论，就是说没有本性住种性哦，它就是新鲜的，都是新鲜的闻心起而来的了哈。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哈，第七页。哎，有些人不同意但立新鲜呐，就是说摄大圣论哦，但是不同意，但是摄大圣论是什么？无着所作的嘞，希望为是是谁所创出来的？就真正的，当然希望为是哈，是渐渐所形成的，但是创出来的哈，从这一派明白说出哈，创出有明白的这个宗派的哈，是无着嘛哈，我们就说无着。 对，但是不同意但立信心的哈，就好像护法了哈，这比较后期的嘛。护法他就回复到一切写的古说了，他就立本有跟心息嘛哈。我们说到一切论就有立这两个嘛哈，本有跟心心的哈，或是立本有心心哈，又立这个，或者是立什么呢？理性佛性呐、啊，理性佛性就不是心心喽，那是本有的嘛哈，比较本有的。所以不同意但立心心的哈，不同意但立心心的就回复到护法的。如果护法的回复到护法的什么呢？就是要回复到一切的古本有跟心心，或者另外有立理佛性的了哈，就这两种的。该书对于导师说的立理佛性这一段哦，认为哦，他不同意啦。老师说哦，他在那。在色大圣论讲记当中、哦、说的简单、啊、说的简单一点，也没有说明也是一格的。为什么说明也是一格？导师是也是一格的，但是他导师没有说明为什么也是一格的，所以引起种种的疑难、啊、引起了该书种种的疑难、啊、现在导师接下来就要说明的了，就来说明了。一切论，一切论说到无漏本性，无漏本性注种，无漏本性注种，他是这样说，本性注种性，本性注种性为诸菩萨六处，六处殊胜，六处就是我们讲的应处界的处了，应处界里面的处了，处六处殊胜有如是相，六处殊胜有如是相的哈，从无始世辗转传来，法尔如是，是名本性住种性，那就是本来本有的嘛哈。关于哈，老师说一切论的菩萨地的古义的哈，因为菩萨地的古义，因为古义就是菩萨戒经、菩萨善戒经哈，菩萨善戒经就是从一切四谛论里面的菩萨地，菩萨地啦。那古义他把它单本啊，单本流通了、啊，单本流通了、啊。那时候还没有一切论哦，整个论还没有译到中国了。但是哈、哦，菩萨善戒经哈、哦，他已经译出来的啦。啊、哦，他说哦，他有说到应处应戒六入，应戒六入，所以导师说哈、哦。一切论的六处、哦、是应戒六入的简易的。六处就是六入嘛、哦、六处就是六入了。因为有些我们译为处，有些译为入了。经典、啊、有我们译过来的经论当中、啊、我们有译成六入或六处了、哦。所以六处只是六入的列义了，其实哈、哦、还有什么呢？应戒入的六列义了，其实还有什么应戒了哈、哦，应戒了哈、哦。你看哦，如果依着善戒经的本性住种性哈、哦，跟如来藏说来比对哈、哦，比对一下哈、哦，你来看哦，如来藏经的哈、哦。说如来藏的这些的后期经典、哦、我们来看、哦、一切众生有应戒入圣相嘛、哦、应戒入圣相种类无始时节相续流转、啊、法尔如是等等嘛，这是无上义经、啊、无上义经这就是如来藏说的经典了、哦、关于、哦、大般若经、哦、你看、哦、也有、哦如来法性哈，如来法性在有情应处界中无始以来辗转相续了哈。这个本性清净哈，大般若经是什么？是谁译的？大般若经就是玄奘所译的啦。玄奘所译的大般若经哦，那比较后面了、啊。他所译的大般若经呢、啊？哎， 渐渐就出来了哈。而这个哈，这个而且玄奘所译的大般若经呢，它玄奘是什么？所译的它是虚妄唯识系的嘛哈，玄奘大般若经，而且。而我们只要知道了哈，讲到大般若经，这是玄奘所译的，而大般若经哈有好几会嘛哈，而这里面的哈，这里面有几品有这个哈，就是有几会哈，就是像罗什所译的大品经呐。都是在大品般若经，都会设在大品大般若经里面啦。因为大般若经哦，它是把从来的哈的般若经哦，都把它汇集在一起的。但是看看大般若经里面的哈，跟大品般若经相同的哈，相同的哦，但是在大般若经里面就有增加了，这样了解吗？同样的，在大般若经里面的小品般若经哈，小品般若经哈，比较早期译出来的哈，在大品大般若经里面也有，但是哈，大般若经里面的跟小品般若经哈，或者大品般若经哈，符合的那一部分哦，在大般若经里面就增加很多了，这样了解了吗？所以同样的哈，同样在印度当时哈，一样啦。小品般若经流行的过程当中哦，都一直会有增加啦。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哦，在译的过程当，在印度当中哦，随着留步哦，释利留步哦，传到后越往后面，它有增加啦，增加到哦玄奘要译出，因为玄奘要译出的时代比较后期嘛，译出的大般若经当中啊，就已经就已经哦。会有很多的后期的那个哦，就渐渐的就有增加很多的了哈，这样了解吗？还有在楞伽经哈，如来藏自信清净转32相住一切众生身中，应界入有没有看到？都有应界入嘛哈，所缠呐，这在楞伽经当中就已经说到了哈，所以你看哦，跟如来藏比对当中哈，所以如来藏以本性住种性，同样都是什么？应界入的圣相啦，住种性啦，如来藏跟住种性都是应界入的圣相啦，相续如来法尔如是，所以导师说缘是一个啦，是这样的意思啦。导师就在这边举出这例，举出经文来说明啦，缘是一个的意思是这样的哈。好，我们先说休息10分钟。